诸法等性本性法界中，自性圆满，色身永无离。离藏本来护作龙青马，其性无垢光尊常无我。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我们继续宣讲如来藏大纲四后论。那么如来藏大纲四后论呢，主要是对于这个三转法轮当中的精华宝性论的这个论点的其中三大理论呢，做这个殊胜诠释的一部论点。那么论点的这个它的篇幅呢不是特别多，但是里面呢就说是已经把整个三转法轮的密意，也就是说宣讲如来藏光明的时候呢，没有偏堕于这个常有不空这一边，有偏堕于这样一种单空无空的这一边，实际上就是讲到对于这个如来藏没有任何偏颇的，如理如是的安立了这个如来藏的殊胜的本体。那么就说是针对于后学者来讲的话，了义的方式来安立如来藏，或者说正确的方式来安立如来藏，对于某些根性成熟的这些修行者来讲的话是非常有必要的。那么因为呢就说有些祖师在讲法的时候呢，主要是通过一些有必要有必要的方式呢进行宣讲安立这些修行的这个方式。那么对于这些这个修行的方式呢，有些呢是侧重于显现有些的侧重于空性。那么但是呢就是在安立的时候引导众生去向于解脱，去向于究竟道，这个方面是有必要。而就说是佛陀他宣讲如来藏的时候，对于如来藏的这个光明如理如是的这样的安立的话就说有些上师呢就主要从这个了义的方面，如理如是的方式来进行安立。那全能波波摩揭呢就是属于这一类的这样一种上师甚至是，那么对于这个大空性呢也是如理如是的安立，是什么样一种形象就安立这样形象。对于如来藏光明呢也是怎么样的一种本体就如实的安立，如实的抉择。而且在抉择安立的时候呢，通过很多的了义的校正，很多殊胜的理论，如是的就说进行这个没有错误的了义的方式来进行这个安立的。那么就是说是实际上摩诃摩揭在安立这些殊胜观点的时候呢，他的确是安立了弥勒菩萨的密意。那么通过很多方面进行观察抉择的时候呢，安立的理论没有丝毫的错误，而且呢非常符合于这些了义的经教。那么以前呢他的这个上师江阳青王波呢也是曾经有一天呢把一个白度母的唐卡就赐给他了，赐给他之后呢后面写上了这些赞叹文，那就讲到弥勒利益限量见。那就首先第一句呢就是讲到摩诃摩揭对于弥勒菩萨的这个密意是限量照见的。那么第二句是文殊智达诸法，就通过文殊菩萨的智慧呢已经了达了一切万法。然后第三句呢是尊胜诸方同法尊，就是说是他的辩论的方面呢尊胜诸方十方胜利犹如法尊菩萨，犹如法尊论是一样。那么安立的时候呢没有丝毫的这样一种一切的这样一切欲的过万，如理如实的安立，说愿摩诃摩揭的胜利，有这样一种这个祈请文，有这样一种这个赞叹文。所以说摩诃摩揭他对于弥勒菩萨的密意呢是限量照见的，照见之后呢没有通过引导其余的这些中下根的方式安立，而是通过引导上根立志引导根性成熟的人呢对于弥勒菩萨的这个密意的完全的一种和盘突出，完全的就是说如理如实进行了安立。所以说如来藏大纲四后论呢也是属于这些诸多论点当中的其中一部，也是完全通过了义的方式安立了弥勒菩萨的这个究竟密意，安立了三转法轮当中佛陀所宣讲如来藏的这个究竟密意，就是有这样一种特点。那么我们在学习这个论点的时候已经知道这样一种论点的的确确是非常殊胜的一个确实可靠能够引发我们相续当中究竟正见的一个心境的来源，一个清净的论点。所以学习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些信心，通过我们的智慧，逐渐的靠近全真波波摩揭的宣讲的这个所权意义。那么在这个论点前面呢，我们讲过了这些顶礼句还有立誓句的已经讲完了，还有对于这个如来藏应该产生这个信解。那么如果说是没有产生信解的话，有可能偏堕于就是说有的一边，或者偏堕于无的一边，像这样的话都会获得这样一种过患。而如理如是不偏袒现空任何一边，不偏袒于这个光明和空性任何一边的这个方面呢是非常这个有必要的。那么今天我们要宣讲的是呢，怎么样对于这种就说是这个如来藏呢产生信解，或者对于这个信解如何升起的这个方式， 要讲这个从正面反面方方面面的进行安利教诲，我们要通过如理如实的方式呢，对于这样一种如来藏产生绝对的信心。那么在这个论点当中讲，通常来说，虽然如来的善说正量是无期真实的圣教，但要了知其是无期，又需要以三种观察后才能得知彼为无垢，由此方可信受为真实经典。尤其字面所说之意，是以无有理的反滥且有正确能力的方式来认定为了义。那么首先来讲这个这一段话，那么在讲这一段话的时候呢，主要是讲必须要通过三种观察，或者通过三种量如是来进行这个确定呢，如是来进行这个安利，它呢就是属于一种这个真正的一种清净的经典，或者是了义的经典。那么在这段当中呢，有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呢就是要把这个安利成清净的经典，第二个方面呢把这个经典安利成了义的经典，那必须要经由正确的方式。那么这个宋词当中，在这个论点当中讲呢，通常来说呢，虽然如来的善说正量是无期真实的圣教，佛陀呢是通过就是说殊胜的这个智慧现证的殊胜的菩提，所以说呢佛陀是辩智者，他所宣讲的这个教言呢，他是生死无期的圣教。首先从佛陀的这个意乐，从他的发心的角度来讲呢，没有丝毫欺骗众生的这种惭狂的心理，所以这个方面也是一种无期的一种发起无期的等起。还有呢就是说是佛陀的智慧呢是非常清净，没有一些就看错的，还没有照见到的像这样一种很多方面的完全没有。所以说呢佛陀的这样一种智慧呢，也完全是一种通达了有法界志向之后所流露出来的，而且流露出来是他证悟法界的一种等流。也就是佛陀相续当中证悟了圆满法界之后呢，这个经典呢就是他描绘佛陀他自己所证悟的这样一种法界的一种这样一种这个语言的能权，是这样的。所以说呢从佛陀的本身来讲的话，的的确确他的从他的这个发心意乐，从他的这个智慧，从他的悲心能力等等来讲的话，那么都是无与伦比的。所以从佛陀本身来讲，他是可以说是可以安立为真实无期的这样一种圣教的。而且呢就是说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也可以对于佛陀，从佛陀本身来讲，他的的确确所宣讲的这个善说全都是无期真实的圣教。因为佛陀的这个功德法当中呢，有一种叫做四无畏门，有一种四无畏，我们以前学入宗论呢，去其他的这个当中也是学习过这个四无畏。那么佛陀的四无畏的第一个就是讲说正等觉无畏，就是说佛陀可以在大庭广众当中宣讲我就是正等觉，我就是一切自智。那么在宣讲这句话的时候呢，是没有任何畏惧的。当然呢就是说除了佛之外，还有很多的这些伪大师，还有很多就是伪修行者呢，他就是伪佛，他们就是在大同当中宣讲自己是佛，但是当他自己在宣说自己是佛的时候呢，内心当中本来就有点发虚的，像他知道自己不是这样一种佛，所以他为了某种必要的缘故他说自己是佛，这个方面在讲的时候内心当中就有畏惧。然后就是说即便是壮着胆子把说自己是佛说完之后呢，如果说别人就说是不相信他是佛，在大庭广众当中提出各种各样一种疑难问题来考验他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就不一定能够无畏的再进一步无畏的宣讲自己是佛陀了。而佛不是这样的，佛陀在宣讲自己是正等觉的时候呢，没有丝毫的畏惧的。而且呢即便是很多人对佛是不是一切智提出怀疑，通过各种各样一种辩论来进行所谓考察的时候呢，佛陀都能够一一的把这些问题解决掉，没有丝毫的畏惧。所以这个方面也是说正等觉无畏，有这样一种功德法的特色。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讲到的是这个漏永尽无畏，漏呢就是讲烦恼。那么就是说佛陀在大庭广众当中呢，可以无有畏惧的说我的诸漏已经永尽了，一切烦恼已经完全永尽了。像这样讲的时候呢，也是就是说是没有畏惧的。那么即便是其他人说佛陀你的这种贪心没有断，你的这个那种嗔心没有断，即便是对佛提出这样一种愤懑的话，佛陀也是没有任何畏惧，完全可以一一的把这些回答掉。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佛陀可以说是漏永尽无畏。这个方面就是讲到了佛陀说自己的断证功德，那是没有什么畏惧的。那么第三第四呢，主要是对说法的众生，对说法的方式他是没有畏惧。比如说第三种无畏呢，佛陀就讲到了这个说障碍法无畏。佛陀就说 如果一个人要修行成就，或者一个人想要获得这个上去人生啊，或者成就，或者成佛，这种法是属于障碍。比如说佛陀说这个贪欲心，它是属于这个障碍；嫉妒心是属于障碍；嗔恨心属于障碍，还有很多很多这些微细的障碍。佛陀说这些是障碍，在说这些是障道法的时候呢，佛陀是没有任何畏惧的，因为彻彻底底已经照见了一些万法的所知。障碍就是障碍，如果你不抛弃、不转变的话，它就会成为修道的障碍。佛陀说障道法是无畏的。那么这方面呢，就是讲到这个。第四个呢，就是讲说出离道无畏，就是说从这种障碍法当中出离的方法，佛陀可以正确的宣讲，没有任何畏惧。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讲是无畏呢？从佛他自己的角度来讲，他宣讲了任何的经教。就佛而言，全都可以成立是无期真实的圣教。佛陀也可以说，对我的语言，你们可以啊，就说是这个再去观察。首先不要信受我的语言，首先呢要通过很多很多方式来观察来进行考验。像这样的佛陀，他是对于自己所宣讲的这个正教啊，是啊，就说是能够经得起别人观察，这一点是没有任何怀疑的，没有任何畏惧的。所以说呢，就佛陀就不会说呢，只要我说你们不要去观察了，像这样的话信受就行了。佛陀没有这样讲，佛陀说呢，我的语言你们也要观察完之后呢才去信受，像就说是断魔黄金一样，像这样再的去观察之后呢，最后才可以信受的。佛陀也完全可以这样讲。所以说就佛自己而言啊，他是完全是一种无期真实的圣教，没有丝毫的疑惑，没有丝毫的这个怀疑心。所以说从佛而言呢，是不需要深入观察的。然后呢，就对于一些菩萨，对于一些这个证悟者来讲的话，他们也可以完全成立佛陀的善说正量是真实无起的圣教，因为他们已经现证了，现证了佛陀经典当中所讲到的这些法界啊，还有很多这些万法的实相究竟的这个本体的缘故。所以说就他们而言呢，也是完全可以成立啊善说正量是无起真实的圣教。那么所以说对佛，对这个证悟者来讲啊，这第一句话那就说完全可以成立的。那么后面讲，但要了知其实无期，又需要以三种观察后才能得知彼为无垢。对佛，对于传身上师来讲呢，不需要，他就说不需要三种观察。即便是进行三种观察呢，也不是因为他们相续当中有疑惑进行三种观察，而是为了就是视线啊，就是说一种学习的方式，引导其余后学者能够也像他们一样如理如实的学习。所以传身上师呢，虽然证悟了，虽然没有丝毫的疑惑，但仍然还是要通过三观察进行学习的原因呢，就是为了引导后学。那而这句话当中呢，要了知其实无期呢，那主要是针对后学者啊。所以比如说我们，那么我们呢就还没有真实的去对于佛陀所宣讲的这个圣教了知为真实无期，内心当中也许还有那么点点怀疑。那么如果有这么一点点怀疑的时候呢，要了知，要确信佛陀的圣教是真实无期，那么就需要三观察。通过三观察观察完之后呢，就可以啊了知这个佛的这样一种这个圣教是没有垢染的。不单单是对自己，而且呢就对于其他的一些要引导其他人进入佛门，或者要引导这个辩论的对方对于佛陀的产生信心的话，对他们而言也需要三观察。也就是说自己要精通三观察，而且呢要通过三观察的方式来引导其他不信仰佛陀的人啊，不承认佛陀的这样一种教法是真实无期圣教的人，对他们而言呢也需要三种观察。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谁需要三种观察呢，就是对于佛陀的这种真实无期的圣教还没有产生这个清净定解的人需要三观察。那么就是说三种观察呢，此处就是进行安立。三种观察呢，在后下面的注释当中呢，也是通过就限量来进行观察，一个比量进行观察，通过较量进行观察。那么首先呢，就是说是这个非正教，非真实的正教呢，它在宣讲的时候呢，它是相违的啊。通过三观察之后呢，它是有彼此相违，不是矛盾的。比如说它所宣讲的这个教义和限量相违，和比量相违，和校正相违，像这样的话有三种相违。那么第一个呢，就是说是在一上次的注释当中呢，也引用法文不切的这个教言，对于三种相违呢是做了这个阐释的。那么首先呢，以限量相违啊，比如打个比喻，什么叫做以限量相违呢？就上次就是说呢比如说前面这个燃烧的这个红红的东西呢，并不是火，像这样的话就和限量相违了。因为你明明看到了，已经感受到了它的热量，看到它的红红的火焰在燃烧的时候呢，就可以安立它是火。但是呢，明明见到的这个火的时候呢，说这个不是火，这个方面就和限量相违了。 它这个属于限量香味。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比量香味啊，比量香味就是说，比如说这个种子不能够产生苗芽。那么是看着眼前的这颗种子说，说这颗种子它不能够产生苗芽，这个方面就和比量香味，因为就是说种子生苗芽这个事情呢，并不是限量见到的，但是呢，我们可以通过比量推知。那么如果把这个种子埋到地下，它是可以产生苗芽的。苗芽对于未来的苗芽的产生，可以通过比量的方式来进行推断，或就是说看着地上的苗芽，我们可以比量推知说。那么这个苗芽是由种子而生的，啊，这个方面也是属于一种比量。但是如果说呢，啊，就是说种子不能生苗芽，这个和比量相违，或就是说这个苗芽它并不是种子产生的，这个也是和比量相违，啊，这个方面就是讲到比量相违的问题。第三个呢是属于这个较量相违，那么这个较量相违呢，实际上就是指这个自己所说的话前后矛盾。自己所说的话前后矛盾呢，像这样的话就和较量相违。那比如说呢，法王那，讲的这个例子就是说，我的母亲是死女，我的母亲是死女这句话呢，就是前后矛盾，明明就是前后矛盾。为什么呢？因为死女她是不可能生育的，说我的母亲是死女，就相当于陈云说我是死女儿。那么实际上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她就是前后有矛盾，前后就相违了。那么如果说你现在不是死女儿的话，那你的母亲就不可能是死女。那么如果你的母亲是死女的话，那就不可能有现在的你。所以说像这样的话，这句话呢前后矛盾，说我的母亲是死女这句话呢前后矛盾，这个叫做较量相违。那么同样的道理呢，从三个比喻我们可以推知呢，如果说某一个人他所说的所说的这个话，它和限量相违，像这样的话就说是有垢染的，没办法安定成无垢。然后呢，他的这个话呢，经不起比量的推理的推敲，像这样的话也是属于这个有垢的这样一种语言，或者就是说他所讲的话前后相违的，前后矛盾的，这个也是有垢的。而佛陀的这个经教呢，他通过三观察之后呢，可以成立这个是无垢的。比如说呢，从限量观察的时候，佛陀所宣讲的经典不违限量。那么这个限量有两类了，一类呢是属于这样一种圣者限量啊，一类是属于这个观现世，就是凡夫这个境界的限量。佛陀所宣讲的这些呢啊，如果是比较了义的方面的话，就不违背圣者限量。比如说佛陀所宣讲的入根本慧定当中的这些无我的境界啊，或者是证悟之后的他的这些超现世的境界量的这样一种功德啊，比如说佛陀说呢，在一个车轮的这个范围当中啊，有无量无数的众生，在一个车轮的范围当中有无量无数的众生，这句话呢不为这个圣者的限量。圣者他的境界量观察的时候呢，那么就说是这个在如来藏社会论不是如来藏社会论，就是在光明藏的大纲这个大纲要当中呢也是这样讲。光明藏当中呢就是说过，那么就是说实际上我们在一个车轮当中只能看到，可能看到几个众生，看到几只蚂蚁在那爬，就是我们自己的这个肉眼只能看到这么几个众生。但是呢，一个修禅定的外道啊，一个修禅定的外道，他的这样一种这个升起禅定境界之后呢，通过他的这个禅定境界，他就可以看到很多我们的肉眼看不到的很多众生，几十个、上百个众生，在这个车轮的范围当中就可以看到了。然后呢，就是说一个声闻啊，他证悟的声闻，在看这个车轮范围的时候呢，因为他的智慧很清净的缘故，他就可以在这个当中看到很多很多的众生。啊，比如说呢，这个阿罗汉嘛，一个阿罗汉他观察一碗水的时候呢，里面挤满了众生，他不敢去这个，不敢喝水的。像这样的话，实际上也是属于这一类情况。还有呢，就是说菩萨啊，就获得了这样一种二无证悟的菩萨呢，在看到这一碗这个就是说一个车轮的范围的当中的时候呢，他所看到的这个众生的这个数量啊，是这个不可计数的。那么如果是佛的话，那么佛的智慧来看这个车轮的这个范围的时候呢，就相当于是一层中有层数差的一种境界了。一个微尘啊，就有这个微尘数这么多的刹土，每一个刹土当中都有很多很多的佛陀啊，就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佛陀所宣讲的这些话呢，就说是针对于圣者来讲不违背圣者的限量，针对于凡夫人来讲不违背凡夫人的限量。所以说这个方面通过限量观察呢是这个非常清净的。那么通过第二个，通过比量对于佛陀所宣讲的这些前后世的因果，然后是这些这个善报等等，通过比量的观察的时候也可以得以清净 啊，虽然我们看不到这个前后事，凡夫人看不到前后事等等，但是通过比量啊，可以推知呢，这些前后事是如理如实存在的啊。这个以这个为例嘛，还有很多对针对于凡夫人来讲没办法现量见到的，但是呢，通过比量啊，可以证成的这些呢就很多很多。所以说这些呢是在像适量论呐、像量力保证等等这个当中呢，可以通过很多的比量来推知来证明佛陀经典当中所宣讲的这一切呢，完全是符合比量。啊，通过比量来得以清净，对于佛的身教能够产生一个信解。那么第三种呢，就是较量，不为较量。那么这个不为较量，前面我们讲过，这个最初的时候，我们在学习这个不为较量的时候呢，好像理解成好像是这个不为被佛陀所宣讲的这个较量，好像是。这个方面有稍微呢，有的时候难以理解，这个为什么以较量来证成呢？但实际上，它这个里面不为较量，就是这个佛陀所说的话前后不相违。前后不相违的话，就说是前面和后面所宣讲的语言呢，直接也没有相违，间接呢也没有相违。虽然呢，在这个佛教当中，佛的经教当中呢，有些现世相违的，现世相违它不是直接相违，现世相违也不是间接相违。现世相违只是我们觉得相违，但是呢，就是说你通过观察完之后呢，它就没有丝毫的相违的地方。比如说佛陀呢，有些经典当中讲了这个万法显现是有的，是存在的，但有些时候呢，就是说这些万法是不存在的。那么这个就不是，难道不是说前后相违、前后矛盾的吗？这个实际上观察的时候，这个不是矛盾的。在就世俗地而言呢，它是有显现；那么就圣义地而言，它是空性的。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没有矛盾，直接不矛盾，间接也是不矛盾的。从这个佛陀的讲这些有和这些讲这些空，或有些说这些是心识，有些说这个是心识之外的东西，像这样的话，实际上也是说这个法是心识之外的时候呢，是就这样一种名言现象而言的。然后呢，如果说这个法是心之外不存在的，它是心的本体的时候呢，就说这个东西是属于名言实相。从名言现象、名言实相这个方面也可以了知的。有些时候是从凡夫境界和圣者境界而讲的。所以说，真正这样分析的时候呢，佛陀的这样经教，直接和这个间接都没有丝毫的抵触，没有丝毫的矛盾之处。所以说呢，像这样我们也可以放心去观察佛陀的这个经教。实际上呢，我们通过观察完之后就知道彼为无垢，完全可以信受佛的教典是没有任何垢染的，由此方可信受为真实经典。通过详尽观察，而不是说有些事我们通过就是说是一两天的观察。通过就是泛泛的去观察，就是说反正就是说佛陀所宣讲的，因为佛这个是佛所宣讲的缘故呢，所以说我就信受他。实际上呢，他这内心当中还是认为通过三种观察呢，就是是不是佛还是有某种没有讲到的地方，还是有某种错误啊。实际上就是说我们只是泛泛的观察，没有详尽观察的话，就没办法产生定见。那么很多挑剔的这些挑剔的这些学者，通过他们的眼光，尤其是对佛陀的这样经教再再反复长时间的观察之后呢，最后就可以发现佛陀的这样一种圣教是没有丝毫的这样一种垢染的，完全可以信受为真实经典。对于佛陀所宣讲的这个四圣谛或者说宣讲了这样一种四法印所宣讲了这样一种的二谛等等等等，这对这些问题，不管是从宣讲空性也好，还是宣讲这些因果的这些方面也好，像都是完全值得信赖的。因为说通过三种观察就能够知道是无垢的，因此呢，方可信受为真实经典。这个是就自己而言的，就我们而言呢，如果长时间的通过三种观察，就可以确定佛陀所宣讲的这个圣教是真实无垢的有其获的这样一种圣教然后呢，对别人安利的时候，也可以通过就三观察的方式，让对方也升起这个是真实的经典。所以说这一句话、这一段话呢，主要就是安利就是说佛陀的这个经典真实不虚，对吧？这个是真正的圣教，不是邪教。简别的邪教而安利佛陀的这样一种圣言是圣教就这个意思。那么下面这一段呢，就是怎么样安利是了义区别了义不了义的差别。由其字面所说之意，是以无有理的反乱且有正确能力的方式来认定为了义。那么这个地方有个由其，由其的意思就是说安利它是真实的经典之后呢，还不能满足，因为在经典当中它也有了义和不了义的差别。所以说佛陀的这个经典是真实不虚的，那么真实不虚当中呢，它也有一种了义和不了义的差别。所以说呢，字面所说之义 字面所说之意呢，是没有理的泛滥，而且呢是有正确能力的方式来认定了义的。那么因为对于这个字面所说之意呢，有些就可以直接解释的啊，可以直接解释，有些呢对于字面所说的意义呢不能够直接解释，因为这个字面所说的意义呢它是有密意的啊，属于那种有密意的说法，所以说你如果直接去解释的话，就没有办法去了知佛陀他的这个意趣，就佛陀在这句话当中的真实的想法，你就没有办法了知的。以前我们在学信心修习大乘书的时候，全都无光尊者大人家也是对于了义不了义这个方面，字面所说的意义，有些是直接解释，有些不能直接解释的问题呢，就做了这个阐释。比如说呢，父母当杀这些方面，那么就父母当杀这句话啊，就是如果你直接去理解的话，就似乎是今世的父母应该被杀死，像这样你就最后就可以获得解脱了，你要摧毁这个国王，要摧毁这个国境，要把这些国王打的都杀死之后呢，你可以获得解脱。但实际上呢，就是说是这句话呢不能按照字面的直接意义去理解。这个方面的这个父母两个字呢，实际上是指的是爱取啊，就是我们十二缘起当中爱和取。那么一个人他如果有了爱取，他就会引生这样一个后有。所以说实际上这样一种这个父母是指烦恼啊，是指的是这样一种爱取而言的。所以说你要获得解脱的，你必须要必须要熄灭爱取，必须要熄灭烦恼，还有其他的这些果证呢，它是属于阿赖耶识啊，是属于其他的这样一种这些问题要进行安立的。所以说不能够直接的去理解，必须他就知道这句话有密意，它的真实的意趣呢，就是指这些烦恼啊，这些其他的这样一种业啊等等，这方面是需要被清除的。所以说不能够按照字面直接所说的意去理解的。那么有些呢是从字面直接的理解的意，比如说空性也好，或者说这样光明也好，这方面呢就是说字面所说的意义呢可以直接去理解，没有什么秘密的。那么就是说要对字面所说的意义认定为了义的话，也是必须要以无有理的妨滥，就是说观察的时候呢没有理证的妨害，有了理证的妨害，这句话呢就没办法真实就成立了。那么如果没有理证的妨害的话，像这样的话就可以正确的安立啊，而且呢就是说这个有没有理的妨害，而且有正确的能力，这个方式的安立为这个了义。比如说是宣讲一切万法离系了空性的时候呢，在宣讲离系空的时候呢，没有理证的妨害，而且呢有正确能力啊，有这样一种安立空性的这个它这个根据，这些能力呢也存在，而且安立了之后呢没有任何的妨滥。虽然对方认为呢你这个安立空性和限量相违啊，和怎么怎么样，但是真正观察下来去之后的时候，没有丝毫这里的妨碍，而且有正确的能力。安立如来这样光明的时候呢，也是在空性的基础上安立这样一种大光明，佛陀所现证的这些殊胜的境界、殊胜的智慧，所以说没有这里的妨碍，而且有正确的能力，通过这样的方式就可以认定为了义。像这样的话就是说通过三观察三量能够认定佛陀所宣讲的这个经教是真实经教，而且呢是了义的经教。此处的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分析呢？因为如来藏呢它是属于三藏法人当中的了义经教，所以说宣讲如来藏的这个经典，第一个它是属于佛所宣讲的真实无起的圣教，第二个呢佛陀宣讲的如来藏并不是非了义之说并不是引导众生去入佛门的一种方便，而是真实的宣讲的佛陀现证的境界，宣讲的每一个众生他的这样一种这个有漏的这些五蕴的表象之下，他的实相的这些这个本体的意义。所以说呢这个圣教一方面是真实的圣教，一方面是了义的圣教啊，是这个意义。那么下面就从反方面讲，那么如果没有通过三量观察，没有以理生性的这样的过患，否则若弃离了能亲近经典的正理，仅按某人所说那样而生性，则尚不足够。因为一般教有正邪两种，正教也有了义与不了义的差别，此事不可此事无可否认的。那么否则呢，如果你弃离了能亲近经典的正理，就是前面所宣讲的三种亲近三种观察亲近的这样一种正理，你没有通过限量比量和较量来进行观察进行分析，弃离了这样一种衡量这个经典是否亲近的这样一种标准的话，仅仅按照某人所说那样生性是尚不足够的。那么就是说是呢，你没有这样一种这个根据，只是按照某人所宣讲那样，谁其他这样一种人他怎么说自己怎么相信，这个是尚不足够的。那么为什么尚不足够呢？因为这个按照佛的这样一种教养来讲呢，就属于这个依人不依法是属于依人不依法。依人不依法为什么此处全真部分就说尚不足够呢？那么如果说是你这个在学习 啊，这样解脱道的过程当中，我们还不能说学习佛法，就是说你在追求这个解脱道的过程当中，因为外道他也自认为自己是追求解脱道的，所以佛教徒呢也是追求解脱道的。那么在你当你在追求解脱道的过程当中呢，你就放弃了这个衡量经典是否清净的这个标准，你把这个标准也放弃了，你只是按照某人所说的那样去深信的话，这个时候如果你自己所遇到的这个人如果你就是说有福吧，你恰恰遇到了一尊佛，或者你遇到是一个具有清净正量的殊胜善知识，他怎么讲你怎么深信呢？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还不至于完全落到歧途当中，因为你对他的话能够产生信心，像这样的话就是有这样一种这个殊胜利益。但是呢，就是如果你所遇到这个人呢，他恰恰是一个邪师他这个邪友，像是想利用你或者说他自己本身，他虽然不想利用你，但是他自己本身他并没有真正的找到解脱道，他自己都在盲修瞎练。那么如果你按照他所说的那样去深信的话，像这样的话你就会浪费你的侠满人生。本来你有一腔修习解脱道的这个热情，有这个热血，但你也有这样一种意乐，但是呢你这个遇到了一个没有办法给你宣讲解脱道的人的话，这个时候你会失坏自己的这个失坏自己的侠满人生，没有办法按照他所说那样去就说真正的获得解脱道。所以说呢，如果你只是按人所说那样深信的话，有可能呢步入正道，但是有可能呢是步入邪道，这个里面是没有一个定准的。我们再就是说再进一步的宣讲，即便是你遇到了佛陀，你遇到了这个上师善知识，但是呢你的相信清净，你相信当中缺少了清净经典的这个真理的话，又会出现两种情况。那么又会出现怎么样两种情况呢？一种情况就是因为你的宿世的善根非常的深厚非常深厚，所以说呢在你自己没有清净真理的前提之下，完全的依教奉行，完全依教奉行，没有一点怀疑，从始至终不产生任何的疑惑，上师所说的怎么就是怎么，像这样的话就说是没有丝毫的疑惑，修下去的话你是有解脱的机会的这个方面是第一种情况，你的宿世的善根非常深厚。那么如果是第二种情况，那你遇到这个佛的时候，遇到善知识的时候呢，你对他的语言深信了，你进入了佛门，但是呢你缺少了这样一种清净经典的真理的话，像这样的话就说是你的在修学过程当中可能会升起很多的疑惑心，也是因为你相续当中的福报不是特别深厚，宿世的善根不是特别深厚的缘故，所以当你在相续当中升起这种疑惑的时候呢，没有真正能够对治的这样一种方法，所以说很有可能从正道当中退失。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说就说是不能就说是善不足够的意思呢？实际上我们就分析的是有这么多的这样一种可以出现的可能出现的情况，所以说我们是到底是怎么样呢？我们是在这个当中凭自己的把自己的所有的一切交给自己的这样一种前世呢，交给自己的业力呢，还是说我们在这个里面可以寻找一个主动？因为我们对我们自己而言，我们是不知道我们相续当中的善根到底有多深厚，那么是我去入这个正道之后，我即便是没有经过清净的闻思，我也有把握就是说走下去，我绝对对上师的教言不产生丝毫的疑惑，这样走下去有这个把握吗？或者就是说我有把握就是说是完全不产生任何的邪见，绝对就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成就，有这个把握吗？实际上就我们很多人而言没有这个把握。所以说与其这样的话把我们自己的这样一生交给这样一种情况，还不如呢采取个主动呢，你可以去闻思，你可以对于佛陀宣讲的这样一种清净的经典通过三观察去观察，然后就是说就是通过闻思来产生个定解，这个是我们可以做得到的是可以做得到的。所以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呢，那么就是说如果没有按照能够清净的正点去观察的话，那么尚不足够的从这个方面讲。那么为什么尚不足够呢？因为一般教有正邪两种，那么这个教呢有正教和邪教，也可能你有可能你碰到正教，有可能碰到邪教，这个两方面都是有可能性的虽然就是说如果是一尊佛一个上师，他可以看到你相续当中的这样一种习气你的这样一种根性可以看得到，但是就我们自己而言，对我们相续当中的善根到底是处于这个很深厚的状态呢，还是我们相续当中的善根他就是说只是这段时间可能就是说萌发起来了，他的福报是相当有限的，这个我们看不到的。我们既然看不到这一点的话，就是如果你遇到了这个邪教这个方面就很危险。所以说呢，教有正邪两种，你要判定 是正教或者是邪教，你必须要有个标准。那么这个标准就是此处所宣讲的三观察。要观察这个教呢，它经不经得起限量、比量和较量的这样一种观察。那么如果是经得起这样一种这个观察之后呢，你可以安立这个是正教。那么如果观察之后呢，彻底观察清净，彻底观察完之后呢，如果觉得它和限量和比量等有相违的地方呢，可以说是可以舍弃它。所以这个方面就是音频当中所讲到的，对于这个正道和这个圣教和这个邪道呢，它有就是说进退的这样一种必要。那么如果通过观察之后呢，是正教就可以进，那么如果观察之后它是邪教就可以退。像这样的话，它也有一种自主的智慧，有一个非常公正的智慧，可以让你去学习，让你去观察。所以说教有正邪两种的缘故，你必须要有一种这种掌握它是否清净的一种标准。而且呢，正教当中也有了义和不了义的差别。那么即便是正教，我进入了正教之后呢，我们在这个正教当中也有佛陀为了这些修行者去入究竟实相的一种暂时的善巧方便，也有就是说是如实宣讲法界实相的这样一种了义的说法，也有了义和不了义的差别，所以这个是无可否认的。那么你在学习的时候呢，我们必须要善巧的辨别了义和不了义。那么因为就是说是如果一个人他自己想要很快的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的话，必须要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是对于了义的教法产生信心。那么如果说是有些人他把了义的教法说成不了义，如果把了义的教法说成不了义了，也有可能你自己对于了义的教法就生不起这样信解了。如果对于了义的教法不生起信解的话，那么就会耽误你成就的这样一种速度。或者就是说呢，他把这个不了义的法说成了义的话，他也是会有这样一种这个问题的。所以说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呢，正教也有了义不了义的差别的缘故，所以说也需要通过前面所说的一样没有理的反难，而且有正确能力的方式来把认定为了义和或者说是不了义。那么对于不了义的这种教法的话，暂时需要依靠，但后面呢是需要这样一种过渡啊，需要驱逐到了义的教法当中去的。了义的教法它宣讲是万法究竟的真实相。万法究竟真实，所以说你了知的万法究竟真实，升起定解之后呢，串起这样一种殊胜的正见，就很快可以熄灭烦恼，很快就可以成佛度化众生。所以说呢，就说是这个正确的辨别了义不了义呢，也不会上下错乱而取啊，不会就说是把该取的舍了，把该舍的取了，像这样的话就是不会出现这个问题。而且在宣讲这个佛法的时候呢，也不会把了义和不了义呢就说是混淆在一起。当然就是说有些祖师呢，他就说是针对于中下者的根性，也有把了义的教法说为不了义的啊，这个是有必要。他自己没有混淆，比如说他把如来藏，他说这个如来藏是属于佛陀的一种不了义的安例，是为了引导常见外道啊，就说暂时安立的一种说法而已。实际上这个如来藏是啊是不了义教啊，也有这样一种安立，也有把这个不了义的安立成了义的，比如说把单空安立成这个了义的教法啊，单空就是最了义的等等等等。所以说这个方面呢，它并不存在一个混淆而取啊，把了义不了义颠倒。因为就有一部分众生他只能暂时的接受不了义的教义，但是呢，如果说我的这个教义是不了义的，没有人学。为什么没有人学呢？因为众生都是好高骛远的。如果你告诉他这个我的这个东西是不了义的，我们就说主要学习就是这个不了义的，他就不愿意学了。所以说要把这个不了义的要说成了义啊，要有很多这样一种教理，要有很多辩论，要有很多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这个校正理证，把它安立成了义的啊。这个方面是需要一种大智慧、大善巧，才能够把不了义的法安立成了义，把了义的法安立成不了义。所以像这样的话，只有这样做了之后呢，一部分的人才可以从这个教育当中受益啊。所以说佛法它是属于这样一种这个情况的。那但是呢，如果是一个凡夫的人的话，一个就是说智慧还不明了的人，他如果把了义不了义的颠倒之后呢，有些时候就可能诽谤了义的教法，或者就是说在这个当中呢失去他的这个就是说是这个最大的意义。因此说呢，就这个想要真正的追求了义教法人来讲的话，善巧的辨别是非常关键的。所以说呢，教有正邪两种无可否认，正教也有了义不了义两种无可否认。因此说呢，从这个方面讲的话，如果你没有通过理论来升起这个信解的话，就会出现以上所说的这样一种过失。 下面是一个归纳总结，所以凡夫与所行尽以闻思断除增益而已，善量了之后，善量了之后将会升起不退转的信心。那所以说呢，凡夫对于所行尽，那这个所行尽有很多啊，所行尽很多，比如说我们就所行的，我们的所行尽呢是修出离心也好，修菩提心，修空性啊，或者此处所宣讲的如来藏，这些都是属于所行尽。那么这些都是我们所要观修的，所要安住的，所要行持的这样对境。那么对于这些所行境呢，我们要修持，我们要趋入，那必须要这个升起定解。那么怎么样升起定解呢？就是要与闻思来断除争议而以三量了之。那么首先要听闻，听闻之后必须要思考啊，必须要思考。所以说呢，听闻的智慧我们再再宣讲，听闻的智慧它是属于非常肤浅的智慧，很肤浅。现在你在课堂上听完之后呢，似乎是懂了，但是你没有思考的缘故呢，出门之后就忘了，啊，出门之后，第二天一看书的时候呢，和没听差不多。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没有大意义了。所以说，为什么要鼓励要看书，要鼓励要思考？这个方面实际上是对我们相续当中，对于这个所行境升起这个定解啊，是实际上是升起定解，它是有很大帮助的。也就是说呢，如果不了知这种关系的人呢，他就把这个呢作为一种负担呢。他就觉得我只要听一堂课就可以了，这个东西我听完之后就可以了。但是你听完之后你记住了没有？你听完之后你对于这样该遣除的怀疑遣除没有？有没有真正的产生定解呢？这个不关心啊，只是说哎，千万今天不要考到我，或者说如果今天不安排考试的话就非常高兴，今天呢就说是我不看书的话就很高兴。这个实际上就是说对自己不负责任的，你只是听完了，听完之后对你的相续能够起到什么作用呢？实际上我们在学习佛法主要是内心当中要对佛法升起一种这样一种决定的受用。但是呢，这个受用呢，不是说你单单坐在这个地方就有受用了，真正要产生受用，你要产生对于这样一种听闻佛法之后呢，你要真正的去调伏烦恼，这个是要经过文思修的刺激的。为什么这些佛和这些圣者他都要说文思修呢？文思修他已经是通过正确的智慧观察完之后确定下来的。所以说如果我们把这个问题想透彻之后呢，是自己就会去入这个文思修之道，就是说自己很愿意去听自己没有知道的这个道理，很喜欢听，听完之后呢，要对于自己所听的东西呢再去思维，比如今天所讲的这个内容再去思维，再思维之后呢反复去看，反复去思维之后呢就会遣除疑惑，内心当中呢对这段话的意思呢产生一个决定的信解，产生一个信心，这个信心才能作为修行的所缘。否则的话你没有依靠这样一种这个定解的话，你修行的时候呢，你的对境你的所缘境是模模糊糊的。比如说我们说要修行这样空性，如果你对于这个空性没有通过思维来产生定解的话，你即便是坐在了观修，观修空性，但是你的空性你说真正要观修的时候，比如说我们下课之后要观修十分钟空性，观修十分钟空性，如果你再就说是在平时思维的时候你对这个空性的相很清晰，那么你坐下来的时候你观的时候这个空性的相一下就现出来了，像最后你的安住就非常非常的非常非常的就是容易了。那么如果你平时在文思空性的时候，你就是讲找很多借口就没有去好好的去这个抉择的话，你坐下来的时候你空性的相能现出来吗？空性的相一点都现不出来，或者一点都没有概念，或者现出来的东西是很模糊的一个东西，到底是怎么是空性一点都不知道，那你不知道你怎么去观修吗？你观修什么吗？所以像这样讲的时候呢，就是同样的道理，所有的正法都是一样的，你如果只是听闻这个很模糊的一种智慧，对我们的修行不起作用的，起不了作用，你怎么去观修？没有办法去观修。所以说像这样讲的时候呢，如果你真的要去观修，你必须要对这个观修的对境产生一个非常清晰的一种认知，很清楚的一种定解。你要观出离心，你必须要对这个所观的出离心的这个对境很清楚，要观菩提心也是对这个菩提心的很清楚。这个时候一做下去之后呢，你就是真正的去观修，一分钟一秒钟都在就说用功。否则的话就是什么都不知道的话，你坐在这个地方好像大家都在闭目思维，有些人的这个态度是非常认真的，单单如果单单从外表看起来的话都能够生信心，但是就是我们自己对于内心的状态，我们如果做一个考试的话，就可能就有一部分人他就说是没有什么羞愧的，他的心当中就能升起这样一种所观的相，但有些人他就是升不起这样一种相，就觉得很舒服而已，或者觉得我就做了十分钟而已了，觉得自己在休息，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方面讲，为什么说对所行境闻思断除争议而三量了之， 方面非常关键的，是个对我们自己有利，而不是说这样去这个思考之后呢，第二天的考试可以应付了，或者晚上的考试可以应付了，怎么怎么样，这个并不是为了应付考试的，实际上是为了自己修行，你要产生一个定见。如果你讲不出来的话，说明你没有用功嘛，你没有用功，你对这段话的所权益你根本就不知道，不知道的话就是一段话不知道，两段话不知道，一本书都不知道，整个佛法都不知道，那你说一个佛教徒那就是一个伪佛教徒，不是一个真正的佛教徒。所以佛教徒他必须要对佛所讲的这个教义你必须要了知，你才是佛教徒，否则的话就是不是佛教徒，就是这样方面讲的。所以像这样讲的时候，还是必须要与这个文士的断除争议，而且三念了之，这个时候会升起不退转的信心。有了这个不退转的信心的话，就是说你在修行过程当中不在这个方面不会有障碍。就像上师所讲一样，昨天晚上上师也讲，有些人他的行为也许不入法，但是他的见解是很清净的，他见解是很稳定的，他知道这样一种这个，他知道就是说自己所修持的佛法，自己所修持佛法的道理，这个方面就说是这个没有任何问题，他这个信心非常稳固。但是按照宿世的业力，他也许行为上面有些就说是这个超越了这样一种戒律的地方啊，或者不如法的地方，但他的信心很稳定的话，这个仍然还是一个可取之处嘛。在四百论当中也是这样讲，临思坏事了不毁坏正见，就是说如果要选择的话，如果要在破戒和破戒之间做一个选择，如果是别无选择的话，宁思坏思罗，就宁可思坏戒律也不毁坏正见。他的正见方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你有了正见还知道忏悔了，如果你连正见都没有的话，就连忏悔都不会做了。所以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呢，就我们一定要对于这样一种所学所修之处，也就此处所讲的所行径啊，必须要产生不退转的信心。否则若自己不能以正量了之，又不能在敌方前安立，则如于彼而言鬼是隐蔽法的普特迦罗说，此处有鬼的话语，不能使自他生起信解。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反方面讲的话，如果自己不能够以正量来了之这样一种这个佛是清净的这个圣量，或者说这个空性啊，或者如来藏这样本体，又不能在敌方面前安立，那么就好像打个比喻讲的话，于彼而言，对这个人而言，或者对一般的凡夫人而言，鬼是隐蔽法，那鬼呢是看不到了，我们的肉眼，般的肉眼看不到。那么就是说是这种普特迦罗呢，他对另外一个人说此处有鬼，当他说这个地方有鬼的时候呢，他自己内心当中都没有以理而升起这个定见，他自己都没有通过以理而升起定见，他给别人说这个地方有鬼，那别人说鬼在哪儿，那就是说也许在这个角落，也许那个角落，他只有通过也许的方式，或者说你凭什么知道了也没有办法就是说出来为什么这个地方有鬼。所以说像这样讲的时候呢，因为这个隐蔽的鬼对他自己而言，他是属于一个隐蔽的法，他自己没办法正确了知的，他对别人讲的时候呢，也没办法就是说很确信的方式说这个地方就是有鬼的，所以说自己也没办法升起信解，对方也没有办法因为他的语言而升起信解，这个就是一个比喻很就说是这个非常好的一个比喻。所以说呢，我们把这个比喻放在佛法上面，就是我们要给别人说这样一种的一些万法是空性的，你具有如来藏。那么如果你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呢，你是有非常就说是这个可信的这样一种这个，你是通过可信的途径升起了定解的。你比如说你讲空性的，你说我们一切这个都是空性的，我们身体我们的心都是空性的，像这样因为你是通过离多因啊，你是通过这样一种这个缘起因，你是抉择完了的，你是升起了定解的。所以说当你在说这个时候，你的底气就很足，你自己确信空性。那么别人问你说为什么是空性的，你看我明明就是说是有眼睛有耳朵，为什么说是没有这些东西，你可以解释一个解释，说二谛当中是怎么回事，向他分析的时候怎么回事，一个一个的分析完之后呢，你自己有定解，你给他宣讲的时候他也能升起信心，他也能升起信心。所以说如果你自己对于为什么是空性你没办法了知，那别人问你为什么是空性的时候，你也是有三不知，像这样对自他都没办法升起信解的没办法升起信解。所以说从这个方面我们是以空性为例，那比如说你要给别人说佛法，你说佛法是怎么这么殊胜别人说到底殊胜哪个地方，别人是就是提几个问题，你是没办法回答起来的话，这个时候你自己也许对佛法也会产生一种怀疑，对别人来讲的话也是会产生怀疑。所以说像这样讲的时候呢，不能够使他升起信解，这是什么原因呢这个是主要是来自于没有通过正量了知的原因。佛法它本身是无其正式的圣量，前面我们已经分析过了，从佛是无为从佛他自己的智慧来讲， 没有任何羞愧的，面对任何人，任何人对佛陀他去提问都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呢，我们后学者对于这么清净的佛法能不能够产生殊胜的定解，那么实际上还是要关待自己的是不是进行了这个深入的闻思修行。深入的闻思修行之后呢，自己对所修的佛法会产生绝对的信心，对于对别的安利呢，也是绝对能够让对方也能够产生个绝对的信心。这个是来自于深刻不断的学习才能够真正在相信当中引发出来的。因此契合正理而做阐述是智者的法相。所以说呢，就是契合正理来合理的做阐述呢，这个就是智者的法相。有智慧的人呢，他不会随随便便的跟随别人所说的话去重复，他会就对于这样一种这个话呢做观察，自己就说是这个消化了之后，自己感受了之后呢，再契合真理的方式给别人做阐述，这个就是智者的法相。所以说呢，就是说，当然就是说每个人都不愿意做愚者了愚者的话，就是他是自己是没有观察的能力的，就总是呢随着他别人的语言去重复。但是呢，我们如果要做智者的话，自己必须要是再再去观察，哪怕你消化了一个宋词。这一个颂词对你而言，这个颂词的意义就是你自己的了就是你自己的。那么如果说你没有消化一个颂词，你虽然能够背诵三藏，但是对你而言呢，你只能是重复别人的话，你对于这样三藏当中的一个字你都没有引发一个真正的一种信心。所以说呢，如果说是真正智慧很高超的人呢，他可以对整个三藏都能够完全的通达，完全的消化。那如果是实在智慧不行的话，你哪怕一个颂词，你能够对你一生的修行，你能够就说是这个引发一个决定的信心，决定的一种消化之后的一种信解，一种觉受，这个也可以。你可以就是自己修这句话，就是如果给别人讲的时候，你也可以把你自己所能够通达这一句话的意思给别人做一个描述，你尽量的尽可能的在这句话当中能够帮助对方建立一个信心，也可以，也是可以的。当然我们并不能够满足于只通达一句话，但是我们只是说，如果假如说只有这种情况，你只能够通达一句话的智慧的话，那你就把这一句话搞清楚，把它就说是真正弄成你自己的消化完之后的东西，这个也是可取之处的。通过这个呢，你的智慧也会逐渐逐渐的深入。如果就是说这句话也是好像懂，但是呢就是深入了之后有不懂，每一句话都是好像懂，看了之后呢有一点印象，但是都不是很清楚的话，这个就说是这个对自他而言都是没有什么真正的意义的是这个含义。所以说呢，契合正理而宣说是这个法相。若以理成立，辩论者的舌头智慧缩回，而住持自中的众人会升起不退的欢喜。那么如果你是通过正理而成立的比如说你的宣讲自中的观点，像这样以正理成立了，辩论者的舌头智慧缩回，那么和你辩论者的舌头智慧缩回，就是这个舌头智慧缩回就是哑口无言的意思也没办法说话了，舌头自然而然缩回去了，放在他的嘴里面就不再说话。所以说你的这个话是，你的这个语言是以理成立的，通过非常亲近的正理安利之后呢，对方虽然喜欢辩论，但是他看到你的这个关联呢，他的立中非常符合正理的缘故，他也自然而然就会哑口无言，而住持自中的众人也会升起不退的欢喜。住持自中的众人呢，通过这样一种殊胜的正理，他会升起不退的欢喜心，他认为呢自己所修持的这个正法是清净的正法，不会有什么其他的怀疑之处，所以说也能够善巧的维护自中，也能够回避他中的这样变乱，对自己而言呢也是能够撑起一个非常清净的不退的这样一种这个信心的。那么对于住持佛教自中的人而言的话，也是有这样一种这个问题，很多人呢他要和佛教辩论，所以说你自己住持佛教的自中，你对于佛教自中所讲的四谛也好，所讲到这样四法印所讲到这样一种二谛的这个圣义谛四俗谛的问题，像这样的话你可以如理如实安利，如理如实的回辩，然后呢就是说经过这些回辩呢住持自中的人也会升起欢喜心这个方面呢就说是有的。而且在佛教内部呢，佛教内部它也有互相辩论的，互相辩论也有，那么就说有住持自中的，每个都有住持自中的这样一种这个问题。那么佛教当中呢就说实际上呢就说是这个它的这个意义呢都是完全是一致的，但是呢跟随不同的根性，它也是分了很多不同的这样教派。那么住持自中的教派像这样的话，它是属于一种这样一种这个前世的这个树叶，也是一种这个自己的因缘入到某个宗派当中。所以说呢就是说即便是证悟的大德，证悟的大德他也会他 啊，转生在这个教派当中，他也会想方设法来住持自己的宗派，啊，就对于其他的教派的这个那、啊、这个他的这个问难呢，也是会合理的来进行辩驳。所以说，全真波波摩揭呢，他自己是这个转生在尼玛派当中，所以说他也写了很多，就说是阐扬尼玛派至终的这个观点。曾经呢，在一个辩论书当中呢，他和一个大德做辩论的时候，他也是曾经写过这句话，他就说是我今生当中转生在尼玛派的这个啊，就是说旗帜之下的话，我肯定要做这些维护至终的观点的这样一种啊维啊这样一种这个辩论，要维护至终的观点。像这样的话，就是他对于至终的观点也做了很多这样维护。实际上，这个方面并不是一般分别念面前的这个维护自宗，然后就说是去打击他宗，并不是这样的。因为就是说，在这个修行过程当中呢，佛法它都是圆融的，对每一个宗派都需要尊重。但是在修行的时候呢，你必须要对某一个观点，你持之以恒的修行下去，否则的话，就是说每一个宗派都是啊，你对每一个宗派的态度都是很恭敬。啊，都是就说是这个大家都好，大家都好的话，但是你如果没有一个主要修持的方法的话，你在这个修行过程当中呢，也许会遇到这样一种无所适从的感觉，或者说你觉得啊，这个派每个派都好，像你自己没有选一个主要的修持的方法的话，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啊，这个教派的修行和那个教派的修行，在修行的方法上面，有的时候也是会有一些你认为的抵触的地方，所以有的时候就会觉得无所适从。那么就法文如意宝教导我们说呢，对每一个宗派他都需要平等的恭敬，尽量的话都要学习每个宗派的法，学习是要学习，但是修持的时候呢，你必须要有一个宗派的这个教义，就是说他的这个教义为主，以他的教授为主，这样修行下去的话，就是说既没有诽谤任何宗派，那么也是专门着重的修持的某一个法，着重专门修持某一个受持某一个法的话，实际上他对于自己的成就啊，这方面的话是有很大的帮助的。所以说我们就说，到底有没有住持自宗的必要呢？有没有必要分辨我是尼玛派的这样一种修行人，我是尼玛派的传承这个弟子的这样一种必要？当然有必要啊，这个必要性是非常大的。你要就说是在这个教法当中，你要在这个当中获得这个殊胜成就，你就不能够啊，就是说是随随便便的这样一种这个对自宗的这个见修行果生不起这样一种这个定见，觉得每一个都是对的，每一个都是确实是对的。但是你要修行的时候呢，就没办法抓住要点。所以说呢，在平等恭敬一切教法的同时呢，对于自宗所主要修持的教法，你还是要必须要产生一个决定性解。像这样一门深入的修行下去，才会有成就的机会的。所以说此处也提到住持自宗，大德住持自宗的时候，也是为了相合于这个宗派的这个修行者呢，升起这些清净不退的信心。所以说互相做很多辩论都是要维护自宗的观点，然后呢就说是让自宗的修行人能够升起不退的信心。这个里面没有一个哪一个是最对的，没有哪个最对，像这样每一个人他的这个习气，他的这样一种因缘都不相同。我们认为的我们的这个教派呢是一个意义是最了义，所以说所有的人都要来修持我们这个观点，这个不一定。为什么不一定呢？最了义的法不一定是适合每一个人的法。你这个法的确是最了义的，你观察这个是最了义最殊胜的，但是呢你把这个法放在其他一个人修行上面，他就不一定适合这个法。所以说真正的来讲的话，就是说是这个最好的法是最适合他的法。所以说呢，就是佛陀他也没有勉强这些声闻者，你必须要给我发菩提心，你必须要修大乘空性，你必须要修密宗，没有这样要求。佛陀对于小乘修行者来讲，对他们而言的话，小乘的法是最了义的法，他能够修这个法，能够接受这个法，能够在这个法当中得到最大的受用，这个对他而言就是最好的法，目前为止最好的法。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讲的角度讲的时候呢，不管哪个宗派，他都要维护自宗。有部和经部辩论的时候，有部也是要给经部发很多过失，经部给有部辩论的时候呢，也要给他发很多过失。什么原因呢？通过数世的因缘，一群人集聚到了你的宗派之下，集聚到了你的传承之下，你要让他们在这样一种传承当中得到最大的利益，你必须要维护自宗的观点，自宗的观点是清净无垢的。那么这类人他才能够对你的修法产生信心，只有在这种情况之下，他才能够在修这个法的时候呢，产生就是说最大的收获。 所以说真正的有的时候这个互相辩论呢，有些时候是烦恼引发的，但有的时候呢不是烦恼引发的，他是为了利益，能够通过前世的业聚集在这个宗派下面的修行者能够得到最大的利益，升起最亲近的信心，所以说互相之间辩论。也就是为什么就是说有些同样的两个人这个教派当中写传记的时候呢，和那个教派写传记的时候呢就不一样，同样是一个事情啊，就说是就不一样。月称论师和月观论师辩论的时候呢，那最后就得了两个结论了，一个结论说月称菩萨胜了，一个结论说是月观菩萨胜了。像这样的话是实际上都胜了，我们只能这样说吧。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他因为对他的这个教派的人，对他传承的人产生了利益，所以说这个方面有些时候呢不需要太认真的。实际上他就是主要都是为了利益这些总的原则来讲都是为了利益这些修行者，为了他们能够对自己的教义产生决定的信心。所以说我们就到底谁胜的这个方面就不需要太过于认真的。反正就是说是他能够对于这个问题呢能够产生一个亲近的信心那就可以了。你自己看你自己上次的传记那全胜的，全部都是一切都是圆满吉祥的，这个时候你就产生了很大的信心的。像这样就对你而言不就足够了吗？所以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不需要通过这些方面来引发无谓的很多烦恼争论。这个方面就是说大德和大德之间是很清楚的，不清楚的是我们自己。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观察的时候呢，这些方面我们说为什么要对诸持自重的众人升起不退的欢喜心的原因也就是这样的。要对自重的教法深入细致的闻思产生定解之后修行下去，当你成佛的时候，当临马派的修行人成佛的时候，当哥德派的修行人成佛的时候，最后发现都是一模一样的，以前走的路不一样，但是最后的结果目标完全相同。所以说在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们也是对这个问题就是说都要平等尊重恭敬，但是呢对于自重的这个教义呢还是要通过辩论的方式呢产生不退的心结啊，原因就是这样的。若是以理不成立得到，纵然如何宣说而粉饰彼，但过失却如泉涌般不断增多故。那么就是说是如果没有通过正理成立，也就是说这个道呢不是通过正理而成立的道，那么众人如何宣说这个道，如何粉饰这个道，你说我的这个道是最好的最殊胜的超胜一切的通过很多的这样一种赞叹语来粉饰它，但是呢就是说因为你的这个道呢没有通过正理成立，那它过失的就像泉涌一样不断的增多。那别人给你发过失的时候，每一个过失都没办法如理如实的回辩的话，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只会出现很多很多过失。所以说呢如理的助持会让就是说他中的也会有这个自然呢就说是这个哑口无言，对自重的修行者生起欢喜。那么如果没有以正理成立的话，那么就说是这个他中的辩论会越来越多，那么助持自重的人也会失望，不会利益就是说修习佛法的这些人。所以说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呢，还是以理成立非常重要。每一个教派每一个新生的教派它都是有一种正理成立的这样一个问题的，它都能够如理如是的来进行正理的成立，否则呢如果没有正理成立，这个教派逐渐逐渐就会衰败下去，那就说是不会再有人在这个教派当中获得这个真实的受益，就是这样的。下面是讲到了这个要通过教理来成立如来藏，那么这个以下的话是通过教理成立如来藏。刚才上次的科判呢，这个是属于略说，此处已入于未被寻粉笔寻思错乱的佛即诸大佛子的传承轨道后，舍弃偏执而以公正心来说，对如来藏的此等能力相似能力相以真实理论做衡量时，见到程许如来藏自体不空堪忍之常与无有功德单空二者，既无能力又有妨碍，而见到程许在众生界也具有本体空性自信本具功德的如来藏，既无妨碍又有真实的能力。那么就此处呢已入于未被分别寻思错乱的佛和诸大佛子的传承轨道。那么至此处呢以上是在解释的时候，就是全真波波罗揭自己他以这个第一人称的口吻这样讲的，他说我呢已经进入了没有被这个寻思分别寻思错乱的佛，佛陀是远离了分别的，是远离了寻思错乱的这样一种清净的觉悟者。还能就说是诸大佛子呢也是清净的分别和寻思错乱的这样一种跟随者。所以说呢这个佛和诸大佛子呢按照圣僧建派来讲，文殊菩萨轮殊菩萨，按照就广大行派来讲的话，就是属于弥勒菩萨无著菩萨等等，像这样的话是属于空性中和这样一种光明中的 这样一种这个传承祖师，那么就符合这些诸大佛这个传承轨道，已经进入了这样清净的深广二派的这个轨道。莫凡就说我已经进入到这样一种轨道当中，舍弃偏执而以公正心。那么现在呢，我是舍弃了偏执，虽然全职莫凡就显现的是另外派的一个大学者或者一个大成就者，但是呢，他就说我现在是舍弃了偏执，没有说我是这个灵脉派的学者，所以说呢，我的就是对的啊。比如说有些小孩子说呢，就说这个是我父亲说的，所以说这个是最正确的。像这样的话，从我的父亲是最厉害的。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他就说是这个没有什么根据的，他就说只是偏袒自方而言。说虽然有些修行者他会偏袒自方，就是说没有什么根据，反正我们这个宗派就是最了义最对的。莫不就虽然他是灵脉派的这样一种成就者，但是他在讲的时候呢，没有说啊偏执我这一方，他是舍弃了偏执。以公正心，以公正心就是说符合于教，符合于正理。像这样的话，以公正心来说的，对如来藏的此等能力相以真实理论做衡量。对如来藏的此等能力，就是三大理论啊，就后面所讲到的这个佛陀法身能现故，真如无有差别故等等。像这样的三个理论呢，就对于这个能力相以真实的理论做衡量时，见到承许如来藏自体不空堪忍之常。那么就是有些人呢，他承许如来藏的字体是不空堪忍的，它是一种分别捏变前的这样一种恒常，它不是本体空的。还有呢，就是承许如来藏就是一个单空啊，没有任何功德法的单空。二者既无能力又有妨碍，就是没有一个真实的根据啊。你说要承许这个如来藏是不是空性的恒常，这没有能力的。能去承许这样一种这个如来藏功德啊，如来藏法是没有任何佛陀功德的这样一种单空，这个也是没有能力，而且呢还有妨碍，还有很多这个过失。而见到承许在众生界有具有本体空性自性本具功德的如来藏，那么见到呢，就是说承许在众生界每一个凡夫众生在他的相续当中也具有这个本体空性自性本具功德的如来藏，就是说没有偏袒于现空二者。这个如来藏的本体呢，既是本体空的，又具有恒沙功德的，这个如来藏呢没有任何妨碍啊，又有真实的能力。像这样的话，这个方面就是讲了，我们去他要通过这样一种殊胜的证理来进行安利，要进行这个阐释这个问题。那么下面呢，要进行对他中啊清净之中进行安利啊。今天就暂时讲到这个地方。